天天读圣经，让你生活大有信心。邀请你和我一起加入 Bible Race， 两年的时间读完一遍圣经。我相信神会祝福提升你的生命，不再一样。
我们一起来读出埃及记第33章和第34章。耶和华吩咐摩西说，我曾起誓应许亚伯拉罕、以撒、雅各说，要将迦南地赐给你的后裔。现在你和你从埃及地所领出来的百姓要从这里往那地去，我要差遣使者在你前面，撵出迦南人、亚摩利人、赫人、比利洗人、希未人、耶布斯人，领你到那牛奶与蜜之地，我自己不同你们上去，因为你们是应着景象的百姓，恐怕我在路上把你们灭绝。百姓听见这凶信就悲哀，也没有人佩戴装饰。耶和华对摩西说，你告诉以色列人说，耶和华说，你们是应着景象的百姓，我若一霎时临到你们中间，必灭绝你们。现在你们要把身上的装饰摘下来，使我可以知道怎样待你们。以色列人从住何烈山以后，就把身上的装饰摘得干净。摩西素常将帐篷支搭在营外，离营却远，他称这帐篷为会幕。凡求问耶和华的，就到营外的会幕那里去。当摩西出营到会幕去的时候，百姓就都起来，个人站在自己帐篷的门口望着摩西，只等到他进了会幕。摩西进会幕的时候，云柱降下来立在会幕的门前，耶和华便与摩西说话。众百姓看见云柱立在会幕门前，就都起来，个人在自己帐篷的门口下拜。耶和华与摩西面对面说话，好像人与朋友说话一般。摩西转到营里去，唯有他的帮手一个少年人嫩的儿子约书亚不离开会幕。摩西对耶和华说，你吩咐我说，将这百姓领上去，却没有叫我知道你要打发谁与我同去，只说我按着你的名认识你，你在我眼前也蒙了恩。我如今若在你眼前蒙恩，求你将你的道指示我，使我可以认识你，好在你眼前蒙恩。求你想到这名是你的名。耶和华说，我必亲自和你同去，使你得安息。摩西说，你若不亲自和我同去，就不要把我们从这里领上去。人在何事上得以知道我和你的百姓在你眼前蒙恩呢？岂不是因你与我们同去，使我和你的百姓与地上的万民有分别吗？耶和华对摩西说，你这所求的我也要行，因为你在我眼前蒙了恩，并且我按你的名认识你。摩西说，求你显出你的荣耀给我看。耶和华说，我要显我一切的恩慈，在你面前经过，宣告我的名，我要恩待谁就恩待谁，要怜悯谁就怜悯谁。又说，你不能看见我的面，因为人见我的面不能存活。耶和华说，看哪，在我这里有地方，你要站在磐石上，我的荣耀经过的时候，我必将你放在磐石穴中，用我的手遮掩你，等我过去，然后我要将我的手收回，你就得见我的背，却不得见我的面。耶和华吩咐摩西说，你要凿出两块石板，和先前你摔碎的那板一样，其上的字我要写在这板上。明日早晨你要预备好了，上西乃山，在山顶上站在我面前，谁也不可和你一同上去，遍山都不可有人，在山根也不可叫羊群牛群吃草。摩西就造出两块石板，和先前的一样，清晨起来照耶和华所吩咐的上西乃山去，手里拿着两块石板。耶和华在云中降临，和摩西一同站在那里，宣告耶和华的名。耶和华在他面前宣告说，耶和华，耶和华是有怜悯有恩典的神，不轻易发怒，并有丰盛的慈爱和诚实，为千万人存留慈爱，赦免罪孽过犯和罪恶，万不以有罪的为无罪，必追讨他的罪，子父及子，直到三四代。摩西急忙伏地下拜说，主啊，我若在你眼前蒙恩，求你在我们中间同行，因为这是应着景象的百姓，又求你赦免我们的罪孽和罪恶，以我们为你的产业。耶和华说，我要立约，要在百姓面前行奇妙的事，是在遍地万国中所未曾行的，在你四围的外邦人就要看见耶和华的作为，因我向你所行的是可畏惧的事，我今天所吩咐你的你要谨守。我要从你面前撵出亚摩利人、迦南人、赫人、比利洗人、希未人、耶布斯人，你要谨慎，不可与你所去那地的居民立约，恐怕成为你们中间的网罗，却要拆毁他们的祭坛，打碎他们的柱像，砍下他们的木偶，不可敬拜别神，因为耶和华是祭邪的神，名为祭邪者。只怕你与那地的居民立约，百姓随从他们的神，就行邪淫，祭祀他们的神。有人叫你，你便吃他的祭物，又为你的儿子娶他们的女儿为妻，他们的女儿随从他们的神，就行邪淫，使你的儿子也随从他们的神行邪淫。不可为自己铸造神像，你要守除酵节，照我所吩咐你的，在雅比月内所定的日期吃无酵饼七天，因为你是这雅比月内出了埃及。凡投生的都是我的，一切牲畜投生的，无论是牛是羊，公的都是我的。投生的驴要用羊羔代赎，若不代赎，就要打折他的颈项。凡投生的儿子都要赎出来，谁也不可空手朝见我。 你六日要做工，第七日要安息，虽在耕种收割的时候也要安息，在收割出熟麦子的时候要守七七节，又在年底要守收藏节。你们一切男丁要一年三次朝见主耶和华以色列的神。我要从你面前赶出外邦人，扩张你的境界。你一年三次上去朝见耶和华你神的时候，必没有人贪慕你的地土。你不可将我祭物的血和有酵的饼一同献上，逾越节的祭物也不可留到早晨。地里首先出熟之物要送到耶和华你神的殿，不可用山羊羔母的奶煮山羊羔。耶和华吩咐摩西说，你要将这些话写上，因为我是按这话与你和以色列人立约。摩西在耶和华那里四十昼夜也不吃饭也不喝水，耶和华将这约的话，就是十条诫，写在两块板上。摩西手里拿着两块法板下西乃山的时候，不知道自己的面皮因耶和华和他说话就发了光。亚伦和以色列众人看见摩西的面皮发光，就怕挨近他，摩西叫他们来，于是亚伦和会众的官长都到他那里去，摩西就与他们说话。随后以色列众人都进前来，他就把耶和华在西乃山与他所说的一切话都吩咐他们。摩西与他们说完了话，就用帕子蒙上脸，但摩西进到耶和华面前与他说话，就揭去帕子，及至出来的时候，便将耶和华所吩咐的告诉以色列人。以色列人看见摩西的面皮发光，摩西又用帕子蒙上脸，等到他进去与耶和华说话，就揭去帕子。
我们来看出埃及记三十三章和三十四章。第三十二章，神说不再追讨，神只追讨那些不悔改违背他的人。可是从三十三章开始，我们来看摩西怎么祷告。这真会成为我们每一个父母，甚至是每一个代祷者，每一个领袖，我们怎么一直在神的心意里面为我们所牧养的人来代求。而且摩西也在代求的当中，他渴望越来越懂神的心。所以一个侍奉者，一个代祷的人，甚至是属灵父母，我们除了为我们手上所托付给我们的灵魂不住为他们祷告之外，在神的心意祷告之外，我们也要像摩西一样，主啊，让我更认识你。一个越懂你的心，我不是只满足我所祷告的事情成就，我很快乐，我很满足。让我最深的快乐是，我越来越认识你，我越来越与你亲近。三十三章第一节，耶和华吩咐摩西说，我曾起誓应许亚伯兰以撒雅各说，要将迦南地赐给你的后裔，现在你和你从埃及地所领出来的百姓要从这里往那地去，我要差遣使者，然后领你们到那里，但我自己不同你们上去。神还是没有接纳百姓，神还是没有说这是我的百姓，我是他们的神。神还是对摩西说，你和你的百姓，但我还会完成我向你们所起的誓，所立的约，你们还是可以到迦南美地去，但我不同你们上去。亲爱的家人，如果是你，你会做什么抉择？你是只要恩典，要祝福，要上天堂，还是你要神的同在，神在我们生命当中每日的同行？今天在基督教的当中，很多人受洗了，我就等着上天堂了，就是这种心态。我不在乎神有没有与我同在，我在乎的是我将来有没有得救，我有没有进到迦南美地。但摩西知道他要怎么抓住神的心，他要懂得说，去不去迦南不是重点，你的同在才是最重要，你的接纳，你与我们的同行，才是我要一直祷告所恳求的。所以亲爱的家人，有时候我们带领慕道有信主，带领我们的儿女受洗了，你们就哎呀感谢主，我儿女受洗了，感恩了，我的孩子国小受洗了，我孩子国中受洗，高中受洗了，感恩了，他是基督徒了。至于他爱不爱主，寻不寻求神啊，他有没有好好的在神面前的追求，我不在乎，我在乎的是他受洗了没有。这个就是第一节到第三节所讲的，摩西立刻分辨出来，我不要这样，我不要只有恩典，我不要只有到迦南美地，我要你的同在，我要你的同行。如果你不同在同行，我宁愿不要去迦南美地。第四节到第六节，百姓也听懂了，百姓悔改。你看第五节，耶和华对摩西说，你告诉以色列人说，耶和华说，你们是应着景象的百姓。神再次说第二次，我若一霎时临到你们中间，必灭绝你们。现在你们要把身上的装饰摘下来，使我可以知道怎样待你们。这就是神给出一个怜悯的条件，神给出一个悔改的第二层的一个条件。三十二章那边有说到，躲在你的帐篷里吧，不要起来吃喝坐下玩耍了，不要再做这些事了，不要行淫乱了。利未人会出来击杀这三千人，这是悔改第一步。现在悔改第二步，把你们所有一切的装饰都拿下来，这个不难吧？ 悔改的要求不难，其实就是一直回转到神的面前，神说的我们照着行。悔改被神接纳的第二步就是把装饰拿下来，不难。但百姓都做了，百姓做了。第六节，以色列人从往何烈山以后，就把身上的装饰都摘得干净。亲爱的家人，简单，但是我们要做的彻底。我们可以祷告一件事，主，我不单单要你的恩典，我更要你的引导，我要你的同在胜过这些恩典，帮助我在你面前不讨你喜悦的，我的说话得罪人得罪你的，我的心思意念情感不符合圣洁要求的，主帮助我，怜悯我，从我身上脱去一切埃及在我身上的残累，脱去一切这个世界在我生命中的装饰，脱去一切这个世界上情欲钱财名利对我的瑕疵，对我的蜥蜴。我们身上有很多装饰的，我在乎名声，我在乎金钱，我在乎地位，我在乎别人对我的称赞赞赏，我在乎好像我的房子，我的车子，我工作的能力，我在乎我在人面前人对我的一个感受，人对我的称呼，把这些装饰都拿掉。主，我要你。悔改的第二步就是，主，我的身上没有任何世界的残累，没有任何我自身能够挂得住以为的漂亮，以为的这些的装饰，求主今天就从我身上完完全全的脱落。你要祷告这个第二件事，让神成为我的神，让我成为神的百姓。我们要带领那些刚信主的人，我们要带领那些在基督的救恩刚开始起步的人，不要以为做个决志的祷告我就等着上天堂。我们要带他做的一件事情，悔改，离开你的恶行，再来脱去一切世界上对你的残累，你对世界的羡慕，你对这世界上还有一些的装饰在你的身上，把这些从埃及以来的全部都脱掉，求神怜悯我们。第七节到第十节，摩西就把他的帐篷搭在营外，他称这个帐篷为会幕，其实会幕当时还没有盖了，这个他称为临时的会幕，因为他渴望与神亲近，搭在营外。凡要求问耶和华的都到营外的会幕那里去，就表示神其实跟百姓有分开了，因为他们犯罪了，背弃了神的约，造了金牛犊，悔改了没有？悔改了。装饰脱掉了没有？脱掉了。但是神还没有在他们同在的当中啊，神还在营外啊，百姓还要再继续悔改的道路上前行啊。所以你看他们会看到云柱，表示神有同在，云柱有降下来，神有同在啊。耶和华便与摩西说话。第十节，百姓看见云柱立在会幕面前，就都起来，个人在自己的帐篷的门口下拜。这也是一个悔改跟敬畏神的一个行动，脱去一切的残累。你要常常看见神的云柱，其实现在云柱显在哪里？有时候显在教会，在你的门口下拜，有时候就是你真的要稳定在一个敬拜聚会连于神的一个行动的当中。摘下装饰，这是一个悔改。看见云柱立在门前，起来了，他们不敢随便了，开始敬畏神了，在自己的帐篷的门口下拜，他们懂得在自己的家中，在各样的一个细微的环境，熟悉的环境，我的家，甚至是我的职场，甚至在我的儿女的面前，我懂得来敬拜神了，我懂得俯伏在神面前了，这都是一个悔改的表现。我们可以教导我们弟兄姐妹，我们可以教导这些属灵父母，我们可以教导我们的领袖，可以这样做的。云柱显现，就神的同在显现的时候，甚至是神的荣耀显现的时候，甚至在整个教会一起在聚会的时候，小家的时候，祷告会的时候，我们都是说，弟兄姊妹们，我们怎么样活在神的面前，敬畏他，起来就是敬畏，俯伏下拜就是真实的敬拜。我们可以真的使我们的家，甚至是我们的自己，脱离这个好像是偶像的匣子，脱离世界的捆绑，我们真的一步一步的走进到你是我们的神，我们是你的百姓的这样的关系的里面。记住啊，到了三十三章，神还没有称呼这群人叫我的百姓，神称呼他们叫做应着景象的百姓。十一节，你再看，耶和华与摩西面对面说话，好像人与朋友说话一般。摩西转到营里去的时候，唯有他的帮手一个少年人嫩的儿子约书亚不离开会幕。摩西都已经从会幕回到营内了，云柱在那里，神有说话，有个少年人叫约书亚没有离开会幕。我们从这件事情，我们就学习到一件事，约书亚是一个忠心的仆人，紧紧跟随着摩西。 但约书亚也是一个寻求神同在的人，所以约书亚的离开，他不单是紧紧跟着摩西，他更是紧紧的跟随着神的荣耀的同在。我们今天我们要教导我们的儿女，爸爸妈妈去教会，我们带着你；我们小家长，我们要做一个榜样，就是我们去教会，我们邀约我们的弟兄姊妹们前来。牧者也是，我们来教会是我们的一个习惯，一个常态，我们也邀约我们所带领的弟兄姐妹。但我们也要鼓励弟兄姊妹们寻求神，单一的寻求神，认识神的同在，在神的会幕面前侍立等候他。所以我们教导我们的儿女，不是因为爸爸妈妈带你去教会你才去教会，而是你要渴慕神，你去教会是为了要来敬拜神。有时候我们发觉，我们把青少年带到教会，我把我们孩子带到主日学，哇，他们是老大不愿意的，坐在后面一副臭脸，也不想到聚会。我们要教导我们的女儿要像约书亚一样敬畏神，我们不是只是跟着父母跟着权柄，我们要自己去朝见我们的神。为我们的儿女祷告吧。十二十三节，摩西就对耶和华说，你吩咐我说将这百姓领上去，却没有叫我知道你要打发谁与我同去，我不要，我要你，我要你，我只说我按你的名认识你，你在我眼前蒙恩，对，我知道我蒙恩了，我知道我蒙恩了，我如今在你眼前蒙恩，求你将你的道指示我，使我可以认识你，好在你眼前蒙恩，求你想到这名是你的名。摩西不要自己只蒙恩，我要说主啊，这些名也是你的名啊。第一节第二节，神的说话摩西只放在心里，不是只有我被你得着，不是只有约书亚被你得着，整个百姓都要被你得着。十二十三节，摩西的祷告可以成为我们今天的祷告，那边可以放在我们为孩子祷告，我们为我们的小家园小组员祷告，我们可以为我们弟兄姐妹们祷告，主求你让我在你眼前蒙恩，不是只有我得着救恩得着祝福，你拣选我，你认识我，我再求主啊，求你想到这名是你的名，求你想到我的家庭也是你的儿女，求你想到我的配偶，想到我的儿女们，想到我所带领的小家园们，想到我所带领的弟兄姊妹们，他们真实的敬畏你，敬拜你，寻求你，渴望你，他们也可以在你的眼前蒙恩，你也真实的认识他们。这是一个领袖不可少的祷告，不是教会人多，孩子跟着我们去教会，小家园都有按时出席，你就很满足了。他们真的要神吗？他们真的渴慕神吗？他们真的爱慕神吗？真的神是按照我们的名认识我们，这才叫蒙恩啊。很多人今天做见证，我得着了祝福，我得着了恩宠，我升官了，我发财了，我被医治了，哇，你好蒙恩哦，令人羡慕哦。摩西说的蒙恩是什么？我被你认识，我被你引导，我被你接纳，我被你称为我是你的名，说这个叫做蒙恩。这跟我们现在很多的见证完全不相同。你今天的见证是什么？你今天在乎的是什么？一想到让你最感恩的一件事情是什么？升官发财吗？健康吗？心想事成吗？你今天要最蒙恩的一件事，来到神的面前说，主，你认识我，我是你的名，我是你的百姓。十四节到十六节，耶和华说，好好好 OK， 我必亲自和你同去，我可以使你的心得安息，我必亲自和你同去，我让你放心。可是十五节，摩西又说，你若不亲自和我同去，就不要把我们从这里领上去。诶，奇怪，这个十四节神已经说同去了，你怎么十五节又说你若不亲自和同去？神已经答应了。十六节说，我们在众人面前什么叫蒙恩？不就是你和我们同去，我和你的百姓与地上万民有分别吗？这里的同去不是只有讲引导而已，这里的同去是同在。摩西在更进一步的要求，神说，好，我与你们同去。摩西说，我还要更多，我要你的同在，不是只有引导，我要你就在我们的当中陪伴着我们，使我们与万民有分别的不是只有你引导而已。神也引导埃及啊，神也引导亚兰人，神也引导非利士人啊，亚述巴比伦都是神兴起的。我不是只要有引导，我要我们有你的同在，我要你住在我们的当中。十七节，耶和华说，你所求的好，我答应你，因为你在我眼前蒙了恩，并且我按你的名认识你。神再一次去说，我认识你，我按你的名呼召你，认识你，这就叫做蒙恩。 所以你从前面的祷告就看见摩西一直抓住的就是主，我要你的同在，我要你的同在。今天爸爸妈妈，今天领袖们，甚至是年轻的弟兄姐妹们，听到这个信息，你要为这件事一直不住的祷告。我生命当中最重要的事，不是我的困难得解决，不是我心想事成，我人生中的梦想清单神都为我成就。我生命当中最大的恩典不是这些，我生命当中最大的恩典就是我在你面前蒙了恩，你提我的名，你认识我，你在乎我，你引导我，你与我同在。很多时我要考上大学，神成就了，感谢主。我要赚到我人生当中的第一桶金，感谢主，神成就了。我要买到我人生中的房子，梦想的房子，感谢主，我成就了。我要拥有一个人人所羡慕的婚姻，我是一个被爱的，我也找到一个爱我的人，我也找到一个我爱的人，我有一个美好的家庭，感谢赞美主。但这还不足于我们蒙神的恩，被他所同在，被他按着提名所认识，还值得我们一生去追寻。这才是我们要在乎的恩典，这才是值得我们一生去追寻的。18节到20节，摩西又在求，只有同在而已，他不满足，再求，再求，同去，神答应，同在，神答应，现在他还要再求，我要更深的认识你，不是为我求，我要认识你，我要懂你，我要明白你，求你显出你的荣耀给我看。耶和华说，我要显出我一切的恩慈，这个恩慈是我要显出我一切的美善，我要显出我所有的丰盛，我所有的良善，我要告诉你，我要宣告我的名，我要恩待谁就恩待谁，我要怜悯谁就怜悯谁。其实这句话就是说，我现在要恩待你，我现在要怜悯你，神就宣告了。21节，耶和华说，看哪，在我这里有地方，你要站在磐石上，我要让你看见，我要让你看见。哇，我们要摩西这种祷告，不满足，我要你的引导，我要你纪念我们是你的名，我要在你面前蒙恩，我要你与我们同在，我要看到你的荣耀。看到没有，摩西对神的渴望是一点一点的要，一点一点的要。神每答应一件事他就再要，神一答应他就再要。今天我们的祷告有时候大多都停留在神供应了满足了我们就不再要了。我不是说物质，我是说在属灵上面的向神的要，一个神圣的渴望，神圣的要求。神有时候开启我们一点认识他，神有时候回应了我们的祷告，神有时候医治我们的疾病，神有时候成就了一个大事，满足了，感谢赞美主，我们成为祷告的据点了。你必须还有再下一步，主，我要认识你，我要你的同在，我要更进一步的懂你，我要看到你的荣耀。今天摩西这个祷告神悦纳。那在我们当中呢，牧者们，我们有这样祷告吗？传道人们，我们有这样祷告吗？小家园们，我们有这样祷告吗？我们有时候祷告为小家园，为教会，为弟兄姊妹，为儿女祷告，神成就了，感谢赞美主。我们不再求了，我们应当求的就是，主啊，我要认识你，我要你的同在，我要懂你的名，我要晓得你自己，我要看见你宣告你的名，我要听到你的荣耀的彰显，我渴望你向我显出你一切的美善。我与你已经面对面说话了，摩西已经与神面对面说话，摩西还不满足，我要更多认识你，面对面的说话我不满足，我还要更认识你，更认识你，更认识你。我们把这个心放在我们的里面，今天就成为我们的祷告，主，我要更认识你，我要更认识你。34章，神说，好，我答应你，来，我要与你立约。耶和华吩咐摩西说，你现在就凿出两个石板，和你先前摔碎的那板一样，其上的字我要写在这板上。2节第3节，早晨预备好了，上西乃山，在我的面前，谁也不可以跟你一起上去，片山不可有人，山根也不可叫牛群羊群吃草。关系又重新回到那时候西乃山第一次神的降临的时候，你还记得我们从21章读到第24章吗？神一步一步的启示，哎，摩西可以上山喽，亚伦、霍尔可以上山喽，70位长老可以上山喽。后来那40日，约书亚也跟着上山喽。那40天，现在任何人都不行，关系重新恢复到西乃山第一次神以雷轰闪电叫声再次降临的时候，第一次的光景，百姓众惧怕。你有没有看见我们与神之间的关系是你要花时间去经营的？如果我们今天犯了罪，我们得罪了神，我们在生命当中有些的软弱，我们不要轻忽这罪。有时候人有一个概念，反正我认罪祷告了， 神就赦免了。对，神赦免了，看到没有？三十二章神赦免了，有没有？有。神说他们是应着景象的百姓，百姓把装饰摘下来，百姓摘了没有？摘了。神有没有在云柱中显现？有。神后来有没有答应摩西显出他的荣耀？有。摩西有没有在神的面前蒙恩？有。但是到了第三十四章，关系要从西乃山当时开始。不要小看罪对于我们与神之间关系带来的迫害。不要小看我今天在情欲上的软弱，言语上的软弱，我在脾气上面的软弱，甚至我在偶像的软弱上面，我只要认罪悔改了，神就洁净了。感谢赞美主。关系一旦破坏，关系一旦受了伤害，我们真的要常常去加倍的努力去挽回。不要去攻击，不要去污蔑，也不要去悖逆神在我们生命当中每一个细腻的安排。我们更不要把自己跳脱出这个遮盖，我自己行，我对这个遮盖不满意，我换，至终我自己跟随神，神就是我的遮盖，我的上面就是神了。有时候我们活在这个上面很危险。没有摩西为百姓的代求，百姓不知道一次对神的得罪，金牛犊的得罪，其实是在关系上面一个极大的退步。若不是摩西在神面前一个一次代求，再进一步的代求，再进一步的代求，再进一步的代求，我们怎么会知道神说要重新立约呢？我们怎么会知道原来又重新回到摩西要单独一个人去面见神了呢？如果我们的当中没有遮盖，没有权柄为我们代祷，没有遮盖，没有权柄引导我们更像神，今天谁为我们代求呢？当然有耶稣基督为我们代求。谁来责备我们呢？谁来指正我们呢？谁来提醒我们呢？我们就是当王了嘛，我就是老大了嘛，神才是我的遮盖，没有人能够来说我了嘛。危险，危险，危险。求神把我们一直放在一个尊荣神、爱慕神、敬畏神的权柄之下。如果你的权柄不是这样子的人，你也求神说，主，我相信你的安排，帮助我，凡是有权柄都是你立的，乖谬的我也要去顺服，因为我的顺服，神会整个环境会转变，神会把我一直带到合乎他心意的权柄之下，这是神的心意。第四节、第五节，摩西找出石板就到了山上了。第五节，耶和华在云中降临，和摩西一同站在那里，宣告耶和华的名。这就是神答应了摩西的请求啊，我要看到你的荣耀从我面前经过，我要看见，我要看见。神说好，我要在你面前宣告我的名。神就说立约，在立约的当中，我显现出我的荣耀，我显现出我一切的美善，我要告诉你，这就叫做我的美善，显明出我的荣耀。那个原文就显出我一切的美善。神说好，我现在告诉你什么叫做我的美善。第六节，耶和华就宣告说，耶和华，耶和华，就是宣告神的名两次，就是阿拉法欧米伽，他是创始，他是城中的那一位，就这样。我是有怜悯有恩典，不轻易发怒，并有丰盛慈爱和诚实。神第一个就是在人还在悖逆应着景象的时候，神先说出我是有丰盛怜悯不轻易发怒的神，为千万人存留慈爱，赦免罪孽过犯和罪恶，万不以有罪的为无罪，必追讨他的罪，自负己子，直到三世代。神告诉我们，他蛮有慈爱，但他的公义未曾减少，他没有向罪、向人的软弱妥协，他必要追讨人的罪，但同时也显明他的慈爱和公义，他要扶持，他要鼓励，他要引导，他要借着他的同在，把人在神的美善被吸引的过程当中，我们能够不活在被定罪之下，自负己子直到三世代。神不要我们一直活在定罪的里面，神要我们进入到他的慈爱，进入到他的怜悯，进入到他的恩典，进入到他要赦免罪孽过犯罪恶的恩宠的里面。这就是神，这就是神。你看八节，摩西在赞叹敬拜的过程当中，摩西马上急忙下来。你看摩西想的还是为百姓祷告，主啊，我若在你眼前蒙恩，求你在我们中间同行，这就是同在的意思，因为这是应着景象的百姓，求你赦免我们的罪孽和罪恶，以我们为你的产业。这句话就说什么？你把我们不要再说是 你和你的百姓，你能不能说这是我的百姓？主啊，我们是你的产业，你接纳我们好吗？你把我们重新恢复到我们是你的百姓的那个位分好吗？你看摩西的祷告都一直抓到神的心，诶，这就是我们不断在神面前代祷者要去学习的。我的代祷不是因为我祷告的够多，我为这件事情祷告祷告祷告祷告祷告，禁食祷告，禁食祷告，宣告祷告，宣告祷告，征战祷告，我祷告那么多的时间。摩西的代祷者的，你会发觉他一直是去满足神的心，他不是要看见事情的成就，他不是要解决这个问题，他是在神的心意里面一直回应神，一直回应神。神啊，你的心我要懂你。神一说你在我面前蒙恩，主啊，那百姓也蒙恩。神说我要宣告我的名，怜悯慈爱，不轻易发怒，主啊，赦免我们的罪孽。神说我要施行悔改，使人能够得着罪得赦免，主啊，接纳我们成为你的百姓。摩西所想的就是主，你的属性跟我们这群人可以连在一起，你的能力，你的美善跟我们这群人连在一起，你的奇妙作为跟我们这群人可以连在一起。你要常常这么祷告。有时候我们在晨祷当中会宣告神的属性，宣告的当中把那个宣告跟你的家连在一起，把这个宣告跟你的牧养的人连在一起，把这些神的属性的宣告跟你的需要连在一起，你就发现我们是越来越懂神，越来越要神，也越来越在神的旨意里面成就他的命定。第十节神就说我要立约，我要立约，重新的立约。十一节到第十三节神就说我要立约，你从十一节到十三节来看，第一个，我要谨守我所说的话，那就是我要赶出这一切，但是你们要谨慎，不能与百姓立约，不能与当地的居民立约，你们要拆毁他们的祭坛，打碎他们柱像，砍下他们的木偶。如果你们要立约的话，只能跟我立约，不能跟那些迦南地的民族立约，不能跟偶像立约，你们要单单的爱我，侍奉我，跟我立约。神是祭血的神，神在乎这一块。所以今天我们不要做那种立两种约的人，你要成为神的百姓嘛。我们在宣告的过程当中，你去听听神要我们做的那些注意事项。第一个注意事项，在第十五节跟第十六节，神在乎的第一个要点就是与迦南人彻底的分别。拜金牛犊就是跟埃及有连结，等到以色列人进了迦南照样拜偶像，你会发觉其实他们并没有听到神在乎的第一点，跟这世上有分别。神在乎的第一点，重新立约第一点就是跟这个地上有所分别，跟偶像分别，跟那些拜偶像的人有所分别。十七节是神重生的第二点，不可为自己铸造神像，不可为自己雕刻偶像。我们很多人以儿女为偶像，以工作为偶像，以名声为偶像，以金钱为偶像。你要在乎神所在乎的。神如果要与我们重新立约，悔改是第一步，同行同在，神荣耀的彰显。神开始说我要立约，迦南人有所分别。第二，不可为自己铸造偶像，就是要叫我们知道唯有神是我们的专一。第三点，守节，又再讲一次，守节了，守除教节，除去一切的教，守节在神的面前，不要乱献祭，不要改变节期。二十一节到第二十六节，神在乎的第四点，守安息日，守三大节期，就是操练信心和顺服。我们之前有说过，这么忙，安息日还要停下来吗？神说要停。农忙的时间不叫我们来守节，收割了，开始要收割了，已经都收了一大片的农稻物了，没有人来看守，会有人来抢的。就在这时候，一守节期到耶路撒冷，只留下女人小孩在当地，那不是肥羊吗？不是敌人口中的肥羊吗？操练信心，操练顺服，操练安息。神就在乎这几件事，这四点我们今天要注意。一，不与这地上的人，迦南人，就是拜偶像的人有所连结，不为自己铸造偶像。第三，真真实实的过一个圣洁的生活。第四，守安息日，守节期。就这四件事，神在乎，神在乎。所以你要看后面，把这些话写上。二十八节，四十天不吃不喝。所以当二十九节到三十三节，摩西下来的时候，脸发光了。这个希伯来文还蛮有意思的，脸发光啊。其实，在希伯来文还有个意思叫做头上长角了，因为他们拜金牛犊嘛，牛上面有角嘛。你没有这种神嘛？现在 神好像也给摩西开个玩笑，有人说这是脸发光，也有人说是摩西就长脚了。所以你在一些欧洲的一些教堂里面看到摩西的那个雕刻上面，摩西有长脚，其实我觉得不是长脚，而是摩西反照出神的荣光，让人惧怕。但摩西用帕子遮住，不是要叫人看到这个荣光会渐渐消退，而是要叫人去看见，我们只要一直持续在神的面前，我们是可以蒙恩宠到一种地步，我们可以与神同样的散发出他的光来，就是神照着他的形象照我们，最终启示录就完成了这样的一个应验，就是不再靠日月星的光，这个城就在发光，这个城就是新妇与新郎的合一，就是我们真的与神一同发光，好特别哈。35节，以色列人看见摩西的面皮发光，摩西又用帕子蒙上脸，等到他进去与耶和华说话的时候，揭去帕子。所以神啊，把我们的帕子拿掉吧，让我常常脸发出神的荣光。我们也可以祷告一件事，就是当我们常常与神亲近的时候，主，愿你的光在我的身上也彰显出来，我的说话有光，行事为人有光，我的脸也散发出你的喜乐、信心和盼望。主啊，我不单是一个认识你、被你的美善所吸引的人，我也成为一个反照你的美善、反照你的荣光，人在我的身上就看见了你在我里面同住，你在我里面的接纳，你在我里面的一个荣耀的彰显。所以33章到34章有好多可以祷告的，求神引导我们一步一步的悔改，看重与神之间的关系，把我们活在遮盖之下，也教导我们怎么在祷告当中一直向神要、向神要、向神要，不是要物质，不是要祝福，而是我们对神的认识有一个极度的神圣的不满足，我要更认识你，更认识你。看到了吗？本来是在营外的会幕当中与神面对面的说话，现在是在什么？神的面前与神说话，已经有荣光，荣光当中的说话，不一样啦，更靠近神啦，更像神啦。所以与神面对面，与神脸对脸、口对口的说话，摩西还不满足，哎，还要，神就可以满足我们，再满足我们在光中与他的交通。圣愿这成为我们今天最深的满足，我们生命当中最大的祝福就是他与我们同在，这就是我蒙恩的记号，他称我为他的产业，这就是我蒙恩的祝福了。阿们。